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那我们两个人呢就自然组成了一个天然组合啊，一个天成，一个陈然啊。那我们陈然呢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当中新的一个搭配啊，我们两个人一起来主持，那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一起来的合作，也能够让我们的听众呢多多来认识我们的陈然啊。那我们在人世间有一句话啊，叫做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那我不知道你怎么想这句话呀。
嗯，这个话呢是心理学的大师说的，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那这一切的一系列的这样决定呢，我们可以看到哦，天成老师，你看，思维就是一个最早的一个起源，最早的起头，也就是说我们的思维它影响了接下来的一系列的我们的命运的
包括我们的三观，我们常常说这个人三观怎么怎么样，
对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思维开始的啊，受家庭的影响，受社会的影响，受很多的影响，但是这个人慢慢就产生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那这自然的就产生了一个行动，因为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就产生了这个行动，这个行动呢就养成了一个习惯。那你看这个人做事就是随随便便很不负责任的，因为他的思维就是这样，然后产生了一个习惯。
是的，
习惯呢决定他的性格，然后性格又决定了他的命运。那比如说他人生不努力，他就是随便这样度过他的人生，将来可能他的命运呢就是人生当中就很凄惨，或者是很没有努力的一个结果。那如果你改变你自己的思维模式，改变你自己的性格，那自然就有一个不同的结果。
对，也是思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我们一切，就是我们现在生活方式，我们命运的一个根源。也就是说，当我们想要改变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我们可能就是要考虑是不是先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
所以这个非常关键啊，自己的思维模式。那我们来想一想你的思维模式是什么样呢？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听主实在的应许。
天经诗篇89篇34节说，我不违背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
真的吗？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
主尔撒说，天地都要逝去，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
人都是出尔反尔的，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
哥林多后书1章20节，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使荣耀归于真主。
希伯来书10章23节，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
请听主实在的应许。
主对得胜者的应许，主对菲拉铁菲教会得胜者的应许。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主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主的名和我主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主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 引致乐启示录3:12，
菲拉铁菲教会时代大约是在18世纪中叶到主再来，是一个广传福音的年代。主应许那个时代得胜者将来在主的殿中做柱子，殿是为着侍奉主，柱子是支撑着殿的，所以在主的殿中做柱子是表征他们在侍奉主的事上承担重要的职分。还有在勇士里没有殿，而在千年国度时代却是有殿的，这说明那些得胜者将来有份于进国度，并要在国度里承担重要的职位侍奉主。主又应许要将主的名、主城的名并他的新名都写在那些得胜者的上面，这说明那些得胜者不单得以承受圣城新耶路撒冷，并且要承受天父和恩主做他们的永分，做他们的赏赐，他们属于主，主也属于他们，这是何等的有福。今天我们也应该热心传讲主的道，持守主纯正的真道，好叫我们在那日也得着主的赏赐。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祷告，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起来读啊。主尔撒，你应许菲拉铁菲教会，那得胜的必承受千年国度并得着奖赏。主啊，我的心何等渴慕与你有份，但我却常常失败软弱，恩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使我能天天靠你得胜，常将你的话存在心里，并热心地来见证你的福音。祷告是奉主尔撒的名，阿们。主对老底嘉教会得胜的应许：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引致乐启示录3:20-21。
老底嘉教会大约是在20世纪中叶直到主再来，也就是末世的教会时代。主尔撒对老底嘉教会的应许，也是对末世众教会众信徒的应许。与主一同坐席的应许可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关乎今生的，另外一个是关乎国度时代。关乎今生的应许就是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乃是描绘圣徒在心灵里与主相亲，享受主的爱、恩典和能力的供应，有如尝了丰盛的筵席，内心有满足的平安喜乐。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承受这应许呢？就是要向主敞开心门，顺服圣灵得感动，就必享受主的应许，时时过着我与主一起生活，何等有福。关乎国度时代的应许，就是我们如果天天享受在心灵里与主一同坐席，享受他所赐的心灵的筵席，这样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能有份于羔羊的筵席，有份于1000年国度的荣耀。还有主应许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是指在千年国度里那些圣徒中得胜的能够有份地坐在宝座上与主同坐王1000年，这是何等有福的应许。那么怎样才算是得胜呢？按照主对老底嘉教会的要求，那些热心爱主 向主打开心门，尊主为大，满有圣灵的启示，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对主满有信心的圣徒。请问你现在有这样的光景吗？为什么主对末世得胜的圣徒赏赐特别大呢？因为末世的引诱、试探、迷惑比已过的时代都厉害，信徒的心很容易被世俗的潮流所影响，所以主一面的特别警戒呼吁末世的圣徒，同时也特别的赏赐末世的得胜者。请问你渴慕那日能与主一同进入荣耀里吗？接下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来读啊。亲爱的主啊，我现在就打开我的心门，求你在我里面居住。主啊，我现在正在虔诚地读你的话语，求你开启我的心，使我享受与你一同坐席，领受你话语的丰富。主啊，我现在正在虔诚地读你的话语，求你开启我的心，使我享受与你一同坐席，领受你话语的丰富。恩主啊，叫你保守我的心思常常亲近你，在爱中享受你，直到见你的面。主啊，求你照着你的应许，使我在那日能有份于你的国度，有份于与你同席。主啊，我赞美你，你能保守我，你必成就我所求的。奉主尔撒的名，阿们。
刚才我们在这个主实在的应许当中呢，我们看到主对几个教会不同的一些的赞赏啊，但是最关键的就是得胜者，也就是在主的里面他能够很好的承担主给他的职责，做好他本身应该做的，然后在天父的手中给他的恩典的当中他能够好好的去使用。那这些呢都是一个得胜者，面对困难面对挑战的时候呢，他能够靠主能够得胜，最终他能够得到主的一个赞赏，得到主的赏赐。所以呢这几个教会呢，我们看到虽然他们面对不同的一些的挑战，但是他们都是一个得胜者。
嗯，是的，我们看到我们主的应许是当我们完全的是依靠我们的主，按照主的应许去生活的时候，我们主的赏赐在他的国度里我们能得胜，然后也能够得到大大的奖赏。
嗯，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生活中的心理学。
有没有听过酸葡萄效应？
啊，
自己努力去做而得不到的东西就说是酸的，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这难道不是阿 Q 精神吗？
还有什么心理学效应啊？
从众效应、
黑暗效应、
延迟满足效应、
安慰剂效应。
陈然、
天成
带你一起探究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好了，我们两个人又开始讨论有关这个心理学跟我们生活的一些关系，很多的一些的研究让我们有一些的定律啊，或者是一些的效应啊，这些效应对我们的人生是有很大影响的。今天呢我们会来讨论一个关于非理性的思维。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个情绪的表现，这些情绪呢有的时候是好的，有的时候是不好的，但是是一个很正常的情绪的表达啊。但是如果过多的让自己的情绪呢，比如说自责呀、忧郁呀、恐惧呀，太多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呢，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影响 我们的心理的。
是的，那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非理性，所谓这个非理性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基于事实啊，而是凭着自己的大脑的这样子的想象，脱离了事实来想象出来的一些的想法呀、感觉呀或者是理念。
嗯，
那现在天辰，我想给你做一个小小的试验啊。
哦，
好的，来试验一下我们的非理性。
好，
现在你来想一想，你咬了一大口酸酸的柠檬
啊，你已经告诉我了，酸酸的柠檬我马上那口水差不多出来了。口水
咬了吗？
没有咬，但是我的口水已经在里面
都出来了。
对，
对吧，可能听众朋友听到这时候他也觉得口水都已经出来了。
嗯，
但是其实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咬这个柠檬。
嗯
啊，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基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非理性的一个思维，一个非理性的想法，就让我们的身体就都产生了这样子的，就是好像咬到柠檬的那种流口水呀、酸酸的呀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自己经过大脑想出来的，有的时候可能是好事，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好的。但如果我们很多的比如说烦恼啊、困扰啊、焦虑啊，如果不断想下去的话呢，你就发现呢，这种模式带领我们去到另外一个负面的一个情况了。
啊，是的，是这样子。那我们好多时候呢，一些的负面的想法或者一些灾难性的想法，其实都是我们在我们的想象中产生的，而跟事实其实是脱离的。
嗯，
那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很有趣的啊，近年也比较流行的说法叫 ABC。
哦，你解释一下。
哦，是这样子。 A 呢就是这个事实，就发生了这件事情。
嗯，
B 呢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我的情绪。 C 呢就决定了这个我的结果。比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有些人发生严重的疾病在身上，那么 B 呢他有一个很乐观的一种的想法，那么 C 产生出来的结果就是他的行为就会是我就会很积极的去治疗啊，我会很乐观的去锻炼身体呀，去控制自己的生活呀，可能哎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灾难性的事情。
嗯，
但有些人呢就是发生了一点小的疾病，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一点小的事情他的就是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我这里痛，哎呀，是不是我这里得了癌症了？
啊，是是是，有这样子。
嗯，
然后就各种的就是负面的想法就出来了，然后就会影响他接下来他在生活当中的各样的反应啊、情绪啊，可能就会真的会带来一些灾难性的结果。
嗯，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成长过程或者是我们生活的当中潜移默化的对我们自己的思维又产生了一些的影响，这些影响呢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一些结果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有的时候面对一些的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啊，但是我们不能改变它。
对，
其实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态的。
对，
比如说你遇到了自己的病痛的时候，事实在那里，但是我可以用我的心态正确的去面对这个事实，这个是可以去改变的。
对，就我们用正面的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一些事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大程度上我们可能会扭转这样子一些不好的事情的结果。
嗯，
对吧。
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人呢在很多年以前呢就开了一个修鞋擦鞋的这么一个店。那么开的这个时候呢就很多的人客人呢去在那里擦鞋或者是修鞋啊。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呢就找他就说呢，我几个小时以后呢我要出席一个婚礼，对我非常重要，所以呢我现在把鞋呢交给你，你帮我擦得亮亮的，然后我一个小时以后我回来取这个鞋。结果这个店主呢就为这个客人呢解下这个鞋带，然后慢慢的去跟他处理，先除去这个污迹，然后慢慢的给他擦鞋油。本来一开始很好，但是在过程当中呢因为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就让整个的鞋油呢把这个鞋呢弄得很乱很脏。结果呢他弄了半天呢越搞越坏。结果这个客人来的时候呢他就解释说，哎呀，我不小心让这个鞋呢弄花了，我尽量把它弄好，但是没有办法。然后呢这个客人就说，哎呀，没有办法了，我只能这样去参加婚礼了，那是我自己不好，没有充分的时间让你有一些的工作。 那么这个客人呢就这样离开了。这件事呢对这个店主来讲呢，他觉得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因为我这一小小的失误呢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意，所以最后呢他就不断的去想，回到家里睡觉的时候也在想，哎呀，对于我来讲是多么大的一个影响啊。结果呢最后他觉得我这个店没有办法开下去了，是因为我把它搞砸了。
哦，就因为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失误，他觉得整个店都没办法开下去了。这种的话真的是一种不是基于这个事件的事实，因为客人其实并没有太过计较，已经原谅他了啊。但是他因为是自己非理性的这样子的思维，将这件事情就是无限扩大化了。
其实呢他就认为自己不胜任自己做这个工作。
对对，
其实本来讲是一个小小的失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他呢用这个一个内心的镜片啊，这种这个是有色的眼镜啊，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觉得自己是没有办法胜任这个工作了，因为他是用这种非理性的思维，以至于他最后的决定就是说，我无法满足顾客的要求，我就把这个店要关掉的。
刚才呢天成你说了一个词我觉得特别好，叫做内心的镜片，就好像我们给我们的心灵戴了一个墨镜，对吧？一个事情过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用了一个就是黑色的灰色的来先过滤一下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
其实如果比如说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做错了的时候呢，其实如果你不断的反复的自我怀疑自我谴责的话，你就慢慢进入到一种非常悲观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让你觉得哎呀，我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所以呢这种负面的思维呢就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我们平常的里面用什么眼镜去看事物，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你所面对的。
那么非理性的这个思维呢在这里呢其实有三大类。天成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其实非理性的思维我们一般的来讲三个主要的类别啊。第一个呢就是灾难化，就是把问题的严重性推到极端灾难化的一个境地，也就是说本来没有那么严重，但你不断的去深入去想的时候，不断想那个结果可能更坏的时候，结果呢你就让自己走到一个极端了。
哎，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些妈妈在看自己的孩子做功课的时候呢，或者一次考试不合格，她就会崩溃哦。她怎么想？考试不合格，那将来考不上大学，考不上大学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的话呢，她就什么不能结婚，然后就不能有好的生活，
影响前途了。
对，影响前途了。然后就把这一次考试跟他的灾难化整个人生了。越想越可怕。
对，比如说他应该考这个90分，但是你现在考了这个70分。那你这个怎么办呢？你升不了学了怎么办呢？他不断的想，不断的这个往负面的这个去带，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很这个非理性化啊。第二个呢就是以偏概全，就是对于少数或者只发生一次的意外这样的言传或者听闻呢，你觉得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比如说有人说这个米现在已经卖的差不多了，这个店里面超市里面那个米啊很多人去买，那你就想，哎呀，是不是说这个米没有了，那我赶快去买啊，我现在要积存呢。所以这种心态呢就让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马上采取一些行动的。
听到别人的消息的话自己也变得焦虑了啊。这就是当年那些的什么盲抢盐还记得吗？
对，曾经有一段时间抢盐。
是的，
然后抢厕所纸。
是的。
第三个呢就是非黑即白，就是把自己僵化在自我范畴的这个思维的当中，不能以开放的态度或者弹性的去留意跟自身矛盾的观点，看所有的事物只有绝对的对或者是绝对的错两个选择，没有说这个中间的，就是要不然就是好要不然就是坏。
哦，这就是我这个地方呢，就是刚才呢天成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个鞋子的老板，他可能就有这种思维啊，
对
啊，要不然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营者，要不然我这个店就经营不下去，我就要关门了，就很绝对。
对，我今天打一个电话给我的朋友，为什么他不回我电话呢？是不是他觉得我对他有什么看法呢？或者是说他对我有什么意见呢？越往下想的时候，你就发现呢，这个结果呢，就是对方肯定产生了问题。
对，其实很多事情呢，并非是黑或者是白，很多是在中间的一些的情况，可能也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当我们的内心不要有太多的评判，我们有多一些的弹性，而不是这样非理性的情况底下的话，可能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也会轻松一些。
那最后呢，我们看一段天经当中的经文，箴言书8:33-35，你们要听从教诲，要做智慧人，不要离弃教诲，听从我，天天在我门口警醒仰望，在我门框旁边守候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找到我的就找到生命，他也要得到主的恩惠。真正的智慧是从主那里来的，当我们认真地去寻求主的真理，寻求主的智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懂得分辨是非，懂得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环境。
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
为什么娱乐场所布置的灯光昏暗呢？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什么科学根据？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人类社会的一些行为同心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陈然、
天成，
帮助你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维模式，
为你增添一双洞察人心的眼睛，
减少生活中的困惑和迷茫，为你讲出那些不得不说的心理学效应。
我们有一句话，江山难改，本性难移。我们说我们的个性可能就是这样固定了，我们几十年的人生就是这样了。但是呢，我们相信靠着主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改变我们的思想，就能够去成就上主让我们去做的。这个就是完全在上主的里面完全可能的。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多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我们是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
平安喜乐。
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一起来经历主。那我们最后看一节经文，先知书撒加利亚书1:3，
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主说的。
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时候，我们转向主，依靠他，我们就能够得胜。当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我们就可以改变，更是能够得到主的奖赏。盼望你我都能够在主的里面得到主这样的恩典，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联系。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Thank you.